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养乐多 NBA 杂谈啊。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邀请来了一个火箭写手 Rocky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个火箭的战况。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Rocky。
那我是 Ben Ben。
我是呱呱。
那好了，我们现在要讨论火箭的状况嘛。第一个 issue 就是我们要讨论一下火箭其实这几季来的选秀，大概他们的成长状况如何。因为如果大家有看见，虽然最近几场状况不是很好，但火箭整体比上两季是好上许多的。那你觉得那些年轻球员的成长幅度大概现在哪里了？
我首先觉得，比起2年前，经历过Stephen Silas 的教练体系呢，我感觉换了教练过后，Udoka 是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就是更有系统性的体系去带领球员们的增长。特别是 Jalen Green、Jabari Smith 还有 Alperen Sengun，还有特别我想就是说的就是。大家有可能会忽视掉Jabari Smith 的重要性，就是说，在上一季呢，就在对就是Jabari Smith 的新秀赛季呢，他的队友比起现在是不同的，因为老实说，球权不在他身上，就球权都是在 Kevin Porter Jr. 还有就是后场的身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Jabari Smith 是作为终结者的身份去在球场上，无论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他说是扮演擦屁股的现象，就是说Kevin Porter Jr. 有可能把球攻一攻，然后掉球了，然后有人谁就捡回来，然后 Jabari Smith 就快点投出手，就上一季。对比上一季呢，这一季的话，我可以看到就是，乌多卡建立了更有体系、更有系统性，就更 discipline，就是作为最重要的球员，他带领着其他球员，建立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方式，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 Jalen Green，他在他的2年级是可以说是完全撞墙的，就是完全不知道在打什么。虽然他的数据是很好看，但是他的命中率只有40%，所以说我很不喜欢 Stephen Silas 的教育方式，就是把球给球员打，自己打，没有建立所谓说的打法还有体系，就。给他乱打，但我比较喜欢就是乌多卡的戏，就是建一个更 discipline，更好像一支球队在进攻端还有防守端的进攻，所以说对。
确实啊，我觉得乌多卡他是一个更加成熟、更加能整合一个体系的教练。Silas 他其实有一些战术涵养还不错，我没有到很，我觉得他不适合带火箭，但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教练，他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候上了错误的球队，我会认为
那时候，
这样。
那时候问题还是在火箭高层干政吧，然后 KPJ 的问题。我觉得这赛季火箭能有那么大成长，当然乌多卡绝对是功臣之一，但是其中一点就包含了火箭高层应该不对教练的调度有任何指导，然后再就是整体阵容少了 KPJ 之后，其实无论是球的流畅性还是团队上的配合，都做得比上一季来的更好。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入第一个主题，也就是 Jabari Smith Jr.，我们浅谈一下他这赛季的成长，因为毕竟这赛季在伍多卡给予更多战术定位之后，Jabari Smith Jr. 是看起来是有接到球队二把手的那种概念雏形出来，那 Rookie 怎么看？
比起说是二把手呢，我更加觉得 Jabari Smith 是好像 团队性球员，他不是说他想要争老大就争老二，他比较像是在进攻端和防守端，就是尽可能的去帮助，因为他作为他的投射能力，我们大家都有见识到，就是很无解，很无解。如果热机起来了，他投射能力真的很无解。所以说，比起他的新秀赛季呢，这一季随着球权的增加，我们真的可以看到，Jabari Smith 是真的有能力去接管整个球队了。不是说他的重要性是比 Sengun 大，但他的存在可以提高火箭队在进攻端和防守端的下限，然后他也具备在阵地站出来可以惩罚防守者的能力。我对于他的成长可以说是很好，可以说是很看好。但比起同届的 Paolo Banchero，我更加觉得他在火箭队，还是在随便一支球队，它的重要性是真的很，来作为一个侧翼呢，全能侧翼了，它真的可以很全能的去帮助球队在进攻两端的方向。
确实，Jabari Smith Jr. 我个人认为，我其实有个很奇怪的类比，就是我觉得火箭的核心有点像金块的味道。你可以想象把 Sengun 比喻作 Jokic，把 Jalen Green 比喻作 Murray，然后你就会发现 Jabari Smith Jr. 就该是那个Kevin Michael Porter Jr.，然后剩下的一个 Tyrese Eason，他就有点像什么 Aaron Gordon，那当然不完全是，但一部分我会有这个奇怪的联想，就是我会想到有个这个方向。你怎么看我刚才说的那个比喻？
我觉
那当
得，
然啊，全部人都在说前棍都像 Yokich，我也是认同，但我也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也看待他前棍和Jalen Green 好像国王队的 Sabonis 和Fox。
我觉得 Jabari Smith Jr. 这赛季我看了大概快20场的火箭下来，我感觉到最直接感受是，当 Jabari Smith 他透过乌多卡设计的战术跟无球跑动去创造对手在半场阵地战的压力时，那时候的 Jabari Smith Jr. 就是战术的核心，也就是当时在球场上最具有威胁性的人，但是。你有看有些时候，伍德卡会尝试让 Jabari Smith Jr. 作为战术的发起点。这时候，当他要开始下球去判读防守，然后引导队友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看到 Jabari Smith Jr. 其实在这方面不能说到是一位好球员的程度。毕竟我认为 Jabari Smith Jr. 的运球，包含之前 Sky 也有在他社群贴文里面讲到关于 Jabari Smith Jr. 的运球以及球场判读问题。所以其实这一段话跟我想法是算是类似的，但我不认为 Jabari Smith Jr. 的运球有到 Sky 说的那么糟糕啦。我认为是糟糕，但是他其实是有雏形的，只是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锻炼，所以这就凸显了乌多卡在战术方面的强大，就是他懂得场上谁的弱点我需要去 cover，然后谁的优点我需要去放大他的优势，给对手最大的压力，这是我觉得乌多卡这一年带给火箭最多的东西，然后再是。刚刚提到的 Tyrese Eason 这赛季其实也是打得非常不错，尤其是在篮板的护框上。然后 Efferson Green 神棍终于神棍当虽然他没有外线投射，看起来跟 Jalen Green 是在球场上处于一个非常不搭嘎的状况下，但是当 Jalen Green 跟神棍同时在场的时候，火箭进攻流畅度却又不失水准，这是我觉得乌多卡最厉害的地方。
对，确实，因为其实 Jalen Green，坦白说，他那个打法是，他其实养坏了很多之前在两季的累积了不少的问题。其实 他能够把他这些问题给掩盖住一部分算是很不错。当然他还是时不时会发病，会有一些过去比较罢球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不是他们两个是不是不可调和的，就是 Sengun 跟这个 Jalen Green， 但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毕竟才打了 Udoka 的体系才打了半季还没有，那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再去观望的这一方面。
那 Rookie 怎么看 Jabari Smith Jr. 在半场阵地战上的主要问题跟他主要的优势？
我得首先好像撇清一个大家的迷思吧，就是火箭队重建了不到三年，不到五年，所以他们可以说这一季呢是可以说是他们正式备军的第一季，然后教练也是只教到不到半季而已，所以说我们的心态可以说是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就是我们就是第一个赛季嘛，我们没有经过系统性的赛季的训练嘛，所以说在好像在 Jabari Smith 的身上，好像刚才呱呱所说的一样，我并不觉得他的持球呢是有多么的糟糕，反而是我欣赏的是他所谓的心态，就是说当 Udoka 给他这个球权这个战术作为发起点，他可以惩罚对方防守者，也有正确心态去带领整个球队迈向更高的高度。还有就是放长期来讲 Jabari Smith，我不觉得 Jabari Smith 的控球是不可以改变的，全部人都是可以进步的，所以他这是他的第二个赛季，请大家记住好不好，这是他的第二个赛季，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Jabari Smith 是好像打很久的老将还是什么因为大家我都看了好像社群，大家都觉得Jabari Smith 好像打很久那期待度太高了，对于火箭队期待度太高， Sengun、Jalen Green、Jabari Smith 这三位他们期待度太高，所以我想撇清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才打不到五年大哥们是不是，所以 Jabari Smith 在阵地战呢或在整个进攻上呢是真的有能力去惩罚对方防守者，因为他的无解投射能力是真的没有一位就是顶级防守者可能会惩罚他，但是在普遍的 NBA 的球员身上，侧翼球员身上，是我看到目前是还没有可以惩罚他的投射能力。我觉得他是真的很重要啊 ，Sengun 是最重要，第二重要是Jabari Smith， 因为他作为全能侧翼，真的可以带领火箭队迈向更高的高度。
好，所以你觉得 Jabari Smith Jr. 的重要性是 over Jalen Green 的现在一段？
对，
目前来说战术性来讲的话， Jabari Smith Jr. 的重要性确实是大于 Jalen Green， 毕竟其实 Jalen Green 的战术画面其实真的比 JSA 或是邢棍少非常非常多，大多火箭的战术发起点是从Van Vliet开始作为起点，然后配合 Jabari Smith Jr. 或邢棍做第二拍，然后再去搭配外围射手，但是 Jalen Green 作为外围射手就会看见他时常在命中率呈现出凄惨的状态啊。不过但当 Jalen Green 重新拿起持球点的时候，就是 Van Vliet 去板凳，然后 Jalen Green 当一号控球位的时候，这时候Jalen Green 又能展现出他的价值跟他的独特性，就是火箭的战术性其实相比其他队来讲是非常多元的，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火箭还能维持住附加赛竞争力的其中一项原因吧。但我想要问的会是，长久看来 Jalen Green 跟显棍的双人组合会是火箭球迷想要看见的吗？因为其实这两个人的风格其实在多数的球迷眼里这两个人是不搭嘎的，也就是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太过强大的投射能力，还是你认为 Jabari Smith Jr. 可以作为这两块拼图之间的胶水？ 那 Rookie 你怎么想？
我觉得Jalen Green 的部分，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他当然现在球迷们看起来他跟 Sengun 好像不搭，但我想问回观众们，就是说 Jalen Green 在前2年他经历的就是放球权的，就是没有系统性的训练，他已经养成了太多坏习惯了。我不想错某球员了，但是这一部分呢，我觉得 Kevin Porter 就是要背锅，好不好？对不起，但是然后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Jabari Smith 是真的可以作为Sengun 和 Jalen Green 同时在球场上的拼图。如球，我觉得战术可以先从 Sengun 发起，然后Jalen Green 可以作为无球跑者。去切入防守，然后再搭配Jabari Smith 的投射能力呢，是可以凸显火箭队多元性攻击、多元性的攻防。Jabari Smith 的功能性呢，就像我说的一样，他是全能的，什么都可以，惩罚防守者、投射能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觉得 Jabari Smith 的重要性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的。
这就要牵扯到你未来对于火箭的期望了。先发阵容会是长怎样？我们先不计这赛，也就是今年季后的选进来新秀，我们先来看现有阵容来讲，你所希望排出的先发阵容是长什么样子？
我希望排出先发阵容，当然是 控球后卫
未
Aiman
来性来
Tolliver，
讲，以未来性来讲，未来性。
以未来性对我以未来讲，我当然我的期望是以控球后卫是 Aiman Thompson，shooting guard 是 Jalen Green，小前锋是 Dylan Brooks，大前锋是 Jabari Smith，还有中锋是Elfrid Şengün。
这其实就变得有点尴尬，因为目前来讲的话，Amen Thompson 跟 Jalen Green 的在篮下终结，我觉得都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篮下终结品质其实没有我觉得我想象中的那么优秀。这赛季我看起来的感觉，因为上赛季我对 Jalen Green 的印象应该是他投射不稳，但是他终结能力很强。但是这赛季我看下来的感觉是，他其实，在切入的时候，遇上防守者有点过于急躁跟急进去，想要为球队做贡献，尤其是在当他屡投不进的时候，就会出现干拔大号三分啊，然后或者是直接启动加速切入篮下攻篮。但其实这类效率对于 Jalen Green 来讲，这个影响其实是不好的。但阿曼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他在终结跟投射方面，甚至比 Jalen Green 还要惨。就是如果你要以阿曼跟 Jalen Green 这两个作为同场上场的核心来讲，我觉得这有点过于理想了。我是觉得火箭最后会从 Amen Thompson 跟 Jalen Green 之中选择一位，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的想法会是 Amen Thompson、Dillon Brooks、Cam Whitmore，然后 Jarvis Smith Jr. 跟 Alfred Spring。
身为Jalen Green 的支持者，就是我从他在Ignite 就是点燃队就关注他。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他在点燃队是拥有的，就是他很急躁，你知道，根本不能停下来。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要需要给他一点时间，就是他刚接受有系统性的训练，真的
对，
需要。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时间轴来讲的话，Amen Thompson 他拥有的合约年限是更长，而且潜力也跟 Jalen Green 差不多。在 Jalen Green 即将快这个赛季是第三个赛季，
三季，他下一
第
季第四季打完就要换，
对
就是说他
就
在
要换合约，
对2025-26赛季就要换约。
对，这就是 一个 Amen Thompson 对于 Jalen Green 上面的优势，加上其实 Amen Thompson 其实他也是一个高顺位新秀，他其实不差，而且属性又与 Jalen Green 差不多，所以我会觉得火箭可能是把 Amen Thompson 当做 Jalen Green 的备案，当然以选秀角度来讲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去想，但是很难去，很难不去遐想啦，我只能这样说。
我自己其实是觉得，火箭现在这群球员，因为你真的要说，我觉得其实还早，因为就算换合约，也就换 Shane 跟这个 Jalen Green，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引爆点大概你还有2到3个赛季，你可以先把 Jalen Green、把 Shane 先续下来，但到再过多2、3个赛季，大概可能是2026、2027，当其他新秀都要换约的时候，薪资就会开始涨。这时候，其实我觉得火箭就要做决定。现阶段，我是觉得可以保持两个人的竞争关系是一个可行的做法。那 Rocky 怎么看？
这个我很认同你的看法，就是让 Amon 和 Jalen Green 竞争出场时间，然后看谁的表现更好，然后。在未来性的话，我是比较靠 Jalen Green，因为他打球就是3年了嘛，快接近4年了。然后 Amen Thompson 我觉得是放长性的，养就是培养。
Evan
我并
Thompson
不。
其实我觉得他养成难度比 Jalen Green 还要高，因为他的投篮机制的问题
确
更
实。
大，然后他终结能力也比 Jalen Green 弱，但是他身为一个后场，但是他有很好的篮板嗅觉，然后
不
他
少，
的控场创造性也比 Jalen Green 来得高，这是他的优势之一，但是面对在运球方面，然后对抗性，然后投射跟终结能力这些点，其实我认为他是目前来说比 Jalen Green 还要弱的，这是他的劣势。但是你要想，Amen Thompson 是今年选进来新秀，这也是他的优势之一。所以我会认为，没错，就是他们两个人互相竞争，也许是球迷想要看到，然后火箭高层也乐见的结果。那我会认为说，我会担忧 Jalen Green 的原因是，其实留给 Jalen Green 的时间对于火箭来说，大概还有多久，这是一个比较属于未知的问题吧。就是因为毕竟他是要面临到续约问题，包含了他肯定是可能要领顶薪的球员嘛。
其实
那
母亲，
Rookie，你怎么想？
我先说时间轴这个问题吧。时间轴当然，Amen Thompson 真的是有优势，因为他刚进联盟，他很年轻。然后 Jalen Green 也是面对换情的问题，但是我也觉得 Jalen Green 是需要证明自己在火箭队能跟 Amen Thompson 共存，或是他更胜于 Amen Thompson 在场上的贡献。诶，他毕竟，我毕竟谁都想要底薪，对吧？Jalen Green 也想要底薪，所以说，当 Shane Goon 和 Jalen Green 同时换约的时候，高层们会倾向于给舰队是给Shane Goon 嘛，然后 Jalen Green 是好像被抛弃了一样，但是 Jalen Green 真的得证明说他的这些问题真的可以改。就是说，不能就乱干上啊，乱就是没有思考啊，就慢慢来。现在呢，我真的觉得 Jalen Green，我们先观察，观察过后呢，如果还不行呢，就是得考虑 Amen Thompson 是否能取代掉 Jalen Green 目前在场上的功能性。
或者
毕
我会
竟
好奇的
Amen，
是，
或者让我。
火箭会尝试让他们两个互相竞争，还是寻求一个他们两个能互相合作配合在场上搭配的结果？但是以后者来讲的话，目前来说很有难度，就是他们两个人投射的目
确实。
前都有点不太 OK 啦。我现在设想是， 可能明年这赛季 Jalen Green 势必要展现出他能在火箭的战术和战术，主要战术中他能贡献出什么样的主要核心贡献，然后让火箭愿意用高薪把他续留在球队，然后在下一个赛季，突破更加成长，就是包含投射、包含运球跟终结稳定性，然后不要再过不了人就直接扑啊投篮。这些改掉，这些改掉，也许 Jalen Green 对于跟阿门 Thompson 共存在同一个出场时间的情况下，也许是存在，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太过理想了。不过这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我比较好奇的问题是，你们会给 Jalen Green 大概多久的时间？我先讲我的自己看法。我觉得大概还有2年半，我
差不
觉
多。
得火箭的耐心大概是2年半，毕竟他们只是一个刚起步的球队嘛，重建才2年多。那我会给 Jalen Green 2年半的时间。那Bembe 跟 Rookie 你们会各自给 Jalen Green 大概多久的时间？
或者等我补充一下，其实我觉得现在 Jalen Green 他还有半季，这半季其实我觉得火箭可以先不要急着续约，就放着在他第四个赛季之后再续约。那我觉得接下来的一年半会很关键。如果他能够在这一年半展现一些他很独特的技能，譬如说他比较受控，譬如说他其实我觉得 Jalen Green 他比较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是少数能够作为 X Factor，就是当系
嗯，
统
没
投
错。
出来，他有机会可以突破整个系统来为球队抢下一些关键胜利。他有这个特质，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轻易放弃 Jalen Green。而且我也觉得 Jalen Green 其实他如果要顶薪，我觉得会留到第四季之后，有点像 Ayton 的情况，就是先放着，然后等到有球队 offer 顶薪，我们就去匹配，然后可能匹配了在一两个赛季内。如果还是看不到什么突破，再去想办法把它换成配上其他的 assets，就换来其他的球星。所以我大概时间总会像呱呱说，2年半到3年，我觉得是差不多。
Jalen Green
确实。
的一项优势就是，他是火箭目前来说是最有领袖气质的一位球员。对我来说啦，目前火箭最有领袖气质的球员就是 Jalen Green 跟 Cam Whitmore。那 Rookie 讲一下你的看法吧。
确实，我都同意你们的看点，但是比起在球场上的表现呢，我更注重的是在球员们的心态。在记者会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Jalen Green 的心态，就是他有这个能力，还有这个mentality 去带领火箭队迈向更高的高度。然后我觉得现在球队的老大哥是 Fred VanVleet。VanVleet 的经验可以为球队的年轻后场们，好像 Amen Thompson、Jalen Green 这样带来经验和修改掉他们的坏问题。所以我说，VanVleet 呢扮演着老大的身份呢，去教 Jalen Green 经验的部分，比如说球场上的表现，Jalen Green 是可以跟 VanVleet 学，但在时间部分呢，我觉得火箭高层，就我也跟你们的，我也跟呱呱一样，好像2年半嘛，就然后跟 Ben 一样，就是先等着不要续约，等他自己打出来，如果再打不出来，我们就砍价，就续约不是顶薪的，其实不是顶薪，我们就跟你讨价还价。就是递进合约，递进式合约，然后在 Amen Thompson 也是一样，我们看你表现，你表现不能比得上 Jalen Green 的话，我们也跟你一样，先慢着不续约，我们才看说市场上的空缺位们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抢来顶级球星啊，还是更有年轻的潜力？但现在 Jalen Green 的问题就是，他真的得证明说他有领袖的气质，还有他的球场上的坏表现，真的得改一下。如果不能改的话，也只能说忍痛切割了。就我选 Amen Thompson 吧，但 Jalen Green 我是真的给他很多，就是期望吧，就是希望他可以带领整个 整支火箭队迈向好像金超人的金超人在火箭队以前的表现这样。
我觉得很奇妙的是 Amen Thompson 跟 Jordan Green 他们有共同的弱点，也就是缺失，但他们的优势上却是不同面向的东西，像是Amen Thompson 展现像是 Kyle Lowry 般敏锐的篮板嗅觉，然后他有很优秀的传导意识跟控场，啊 Jordan Green 有强大的领袖气质。大心脏特质，然后还有快而有力的爆发力跟体能条件，
而且 Jalen Green 可以强行把比赛赢下来，他是这个是我的特质，我觉得。
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 Amen Thompson 他确实在某些方面好像篮板方面比 Jalen Green 更有优势，但 Amen Thompson 我觉得他的养成难度真的很高很高。
对。主要是他的投篮真的很奇特哎、欸，他投篮真
的
很奇特，
出手姿势太妙了。
其实出手姿势不好看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啊，还是有
Haliburton 啊、
卢梭波，
又有一堆奇怪出手姿势，但是会进，会进就好，我觉得。
对，就是要看 Amen Thompson 他能自己觉悟到什么程度。目前来讲的话。Amen Thompson 对于 Jordan Green 来讲，绝对是一项压力啦。
对，我觉得也是需要这些压力。毕竟前两季 Jordan Green 是有点 take it for granted， 他的球队地位他是有点像是他是必然的正选球员，但现在不同了。其实现在你说后面有 Amen Thompson， 然后老将也找来了 Van Vliet、Dylan Brooks， 这些也是有能力去把他时间吃掉的人，所以 Jordan Green 他势必要在这个压力下把自己进步的幅度提升的更加快，而且改掉过去那些不合理的习惯，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对我来说
，OK， 那我们切到第二项议题，同样也是火箭队年轻的锋线。我们刚刚提到 Jabari Smith Jr.， 那我们另外提到两位也同样是火箭年轻人锋线，包含了 Terry Eason 跟 Cam Whitmore。那我们先请 Rookie 发表你对他们两个的看法。
首先 Terry Eason 来说，在没有换掉Stephen Silas 的情况下，在 Stephen Silas 的体系下 ，Terry Eason 他的重要性呢，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啊。就是说，在球场上他可以得分，但是你不会注重他的重要性。然后在防守端，他的防守不是说顶级，但是堪用，他可以防守球员。然后在伍多卡的体系下呢？我觉得他的进步是真的很大很大很大，就我到现在我都觉得 Harrison 就是球队的 glue guy， 就是说他可以连接全部人的心态吧，就是竞争心态，然后他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凝聚整支球队，然后在进攻端呢 Harrison 他可以帮助他可以帮助 Cammy 不是 Cammy 嘛，是他可以帮助二阵呢，在进攻流畅性上更流畅。然后至于 Cammy 嘛呢，在有限的出场时间上，他确实可以带来得分，但是他的功能性和球场技能吧，球场技能就比 Tarison 不是更多样的。Cammy Moore 我觉得呢，他是可以作为未来性，但是现在呢，我宁愿选 Tarison。为什么说呢？可以，但是 Tarison 真的作为一个 glue guy， 他可以什么都给你来一点，防守端你可以单防，可以擦屁股，然后进攻端可以跳出来给你砍分。Cammy Moore 呢，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他现在的功能性呢，不至于 Tyson 那么重要。
我是认同你的看法跟想法的。我这赛季看 Tyson 片段，主要是他现在受伤关系，所以导致 Cam Whitmore 等人的时间有大量成长。那我先讲 Tyson。 他很有拼劲跟活力，然后他的机动性也非常的好。我觉得他防守没有到差，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小锁级别的防守锁，也就是球他，我觉得他会是一个球队的万金油。但是相比 Cam Whitmore 的上限来讲话，Terry Eason 上限并没有到 Cam Whitmore 那么高。Terry Eason 更像是一个游走在板凳以及半先发级的万金油球员。他拥有很好的篮板掩护。他拥有很好的空手走位跟牵引防守的能力，但说到底，他的进攻武器还是不足，这是他目前来讲这个赛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他还是主要来源于空手切，然后这是或者是二波靠着他敏锐篮板嗅觉去补篮，这是他的得分主要来源。所以我会认为说，Cam Whitmore 会是我火箭未来先发侧翼的一个答案。Cam Whitmore 其实最让人诟病的，其实包含了大学是助攻率最低的一名侧翼，也就是球权黑洞。但是我这赛季看火箭看下来，其实 Cam Whitmore 并没有这个状态。他很擅长利用空切去制造对手的麻烦，然后他走位非常精湛，然后球场理解非常优秀，尤其是他极为夸张体能，然后投射部分也比 Terry Eason 来得有攻击性，然后对于得分的武器来讲，比 Terry Eason 更多元，然后上限更多。更稳定是我觉得他对于 Terry Eason 的优势。那我们讲一下他的劣势好了。他的劣势，目前来讲话有，我觉得目前是三大项，包含了他左腿伤病，这是一个未爆弹，也就是他这赛季，为什么他从一个乐透秀掉到20顺位的一项大原因，再来就是他的纪律性，也就是态度问题。Cam Whitmore 其实，我看下来，包含了片段，包含了训练，包含了球场比赛，我觉得 Cam Whitmore 其实是有存在态度疑虑的。然后再就是他的防守端，Cam Whitmore 的防守主要来源来自单防，他单防的品质算是不错，虽然还是会犯新秀的无脑错误，但是其实他单防品质不错，但他不会是一个好的团队防守者。他的换防时机，总是慢一拍，然后出场太久时，他会有晃神的状况出现，也就是他专注力没有办法那么集中在防守端上，这是他的一大项问题。但是 Cam Whitmore 他在我眼中，他有展现出一个球队领袖该要有的气质，包含了一直不断的空切，不断的空切，不断跑动，不断的要求，不断的得分欲望。他让我有觉得他会是就是当初我在 Jalen Green 上面看到他的领袖气质的一项原因，就是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 Cam Whitmore，然后他的得分效率真的很好，很夸张。那我们问一下 Ben Ben 跟 Rocky 怎么看？
Cam Whitmore 我比较小看，我没有太多意见。但 Terry Eason 我是蛮喜欢的，他其实是蛮平稳的一个年轻球员。他其实你要说他会不会是一个最重要核心，他不会是那个最重要核心。但是说你如果火箭，我们觉得 Shane Goon 会是核心，然后我们觉得 Jabari Smith Jr. 是一个核心，然后我们也会觉得 Jalen Green 是一个重要角色。那在这么多核心之外，我们其实是要找一些绿叶来去配搭。所以说，Terry Eason，我个人是蛮期待他，如果能够维持好的表现，长期去用的话，他会是一个很关键、很好用的一个team guy，有点像是我有个很奇怪的比喻，就是 kind of Kawhi Leonard。不过没有打出来的那个，就是说最出马是那个卡莱兰的，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但
我以为你要说 Dorian Finney-Smith。
Dorian Finney-Smith 也是，但我觉得他 reason Dorian Finney-Smith，我觉得他 reason 又不止于他这地程度。
确实，我觉得 Harry Eason 还是在于他的上限，我认为没有到那么高。他就是一个万金油，然后每一支夺冠球队都需要的那种。但我觉得火箭现在算是一个重建球队，还不至于到非常需要 Harry Eason 这种角色的存在了。那 Rookie 怎么看？
首先我想对Kevin Moore 的表现说点看法吧。在有限的出场时间上，我真的很惊讶，Kevin Moore 的球场理解是很好的。比起新秀的话，他真的很好，他可以不断的找机会切入去撕裂防守者，可以去不断的跳啊、飞啊，还是什么。在球场上呢，我是很惊讶说。他怎么可以切入？他怎么可以找机会切入？就是 never give up。我觉得他的心态是真的说，如果我进入一支球队呢，我就是得拼，就跟 Tyrese 一样。然后 Tyrese 一样的上限呢，我是真的也是认为跟比起 Kevin Moore 来说不是很高，但是 Tyrese 是真的很万金油。然后 Tyrese 的功能性呢，可以说是，你需要他，他就会在那边；你给他什么定位，他就可以适合什么定位。然后比起这重建球队来说吧，我们拿雷霆来说吧，雷霆的万金油球员也是有，然后他们也是有展现了他们的功能性。然后我会拿火箭队跟雷霆队来比。说他们的绿叶球员是有共同的，就是他们可以为球队带来，就是教练带来说他们想要的定位、想要的进攻方式啊。然后如果雷霆，我们当然没有 SGA、没有 Holmgren 这种球员，但是我们有自己翻版的顶级。进攻球员，然后我们有自己的绿叶，然后火箭队可以说是新气象嘛，可以比起金查德的时代说，我们可以见识到我们进攻呢，我们玩的更像是个团队游戏，而不是单人游戏，好不好？
对，
Tyrese 呢，我是觉得他很重要，但是论未来性来说呢，我也是很喜欢 Kevin Moore 的态度啊，然后他的进攻，然后他的伤病问题呢，也是得重视的。如果伤病问题爆出来的话，那我们可以找谁来补？我们就是这些火箭管理层必须得重视说，Tyrese 我们是需要，然后但是它的重要性是我们选择天赋还是功能性呢？在我这方面是天赋以上啦，但现在我会选 Tyrese over Kevin Moore。
我觉得
哦，
Kevin 是需要时间。
题外话下，雷霆现在是不是也需要 Tyrese 这类球员？
其实雷霆，我现在完全不急。我觉得雷霆，如果说你需要什么，坦白说，雷霆你要说是绿叶球员，其实雷霆是你要看先发，其实没有哪一个特别绿叶，最绿叶的就是 Lu Dort，他是一个真正的绿叶球员。但你要说的话，其实。当初 Josh Giddey 我们也不是期许他像现在一样就只是 connector，我们也是期许他有更多的功能。但当然他现在有点撞墙啊。然后其实你说 Jalen Williams 就是 J-Dub，他也不是一个功能球员了。如果说其实雷霆选的那批，我觉得跟火箭比较起来是不同种类的。雷霆选的是我们选是选全能，但我们选的那种全能，我们不是期望他只能担任一个绿叶，而是他可以做一些决策，他可以把球轮转，他可以自己处理球。其实雷霆也是付出了很多代价，譬如说我们过去几季其实输得很惨，要输就输得很惨，就是因为没有投开。我觉得火箭嘛是另外一个体系，我们的 centerpiece 也不同，所以其实要比较很困难。但我们说回火箭，其实 Cambridge 我真的觉得要。我真的没有看很多，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是 要，它是一个比较长远的 project，就是它不会是这三四年内你会马上见到很大成效的 project，但是它要是养出来的话，它会是让火箭在它成为强权的路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我这样说。
确实，确实。那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也就是，我们火箭今年的战绩预测，因为原本还要谈 Amen Thompson 的新秀问题，但是我们刚刚在与 Jalen Green 的比较中，好像我们大致上已经讲出了他主要的问题来源。那我们先进入火箭的这赛季的战绩预测。
好了，我猜啊，C 区第十差不多，我觉得会掉下来，会没有那么好看。我觉得是第九、第十，因为很
那，
前面的球队其实，
我们等下再讲看法。那先预测，那 Rookie 怎么看？
我首先预测他们有就是徘徊在附加赛，就是五成命中，命中率不，五成胜率好不好？五成胜率，不至于是说我们。不是说不能拼季后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成绩放在附加赛，就是五成胜率身上。
好，
那你怎么看？
我猜大概是西区第九。
差不多，我也是第九或者第十，第九啊，应该是。那。
那你觉得火箭会进季后赛吗？也就是从附加赛杀进季后赛。
我觉得不能，因为其实有很多很强的球队，现在也掉到七八名的位置，譬如说什么小牛啊，什么
勇士，
勇士十二，湖人十一，没有勇士跟湖人，好不好？附加赛现在没有勇士跟湖人，好不好？
有人在凑啊，
有人在凑
勇
啊？
士
怎么会
湖
这
人
样
现在是十一，勇士是十二，大家记住，现在第十是爵士。
所以你宁愿让爵士进附加赛，也不让无勇进附加赛吗？
有人在凑啊
，Lauri Markkanen，
完
我喜欢
喽，
Lauri
大家
Markkanen。
退订喽！
但我现实的说，我觉得他们应该过不了附加赛，因为太多强的球队在附加赛了，什么鹈鹕啊，什么小牛，他们甚至太阳也是附加赛的战绩。其实火箭要没有什么经验，要过掉
对
他们
啊，不
不
对，
容易。
你身为雷霆，你不是应该要支持火箭把太阳刷下去吗？
没有，我觉得火箭要进季后赛，因为他们现在是第七种子，我们雷霆是第二种子，
改口了。
我们勇士是第二种子，我们雷霆是第二种子，雷霆第二种子打第七种子太阳，我想看这个对赛。我告诉你，我们要亲手把 KD 刷下去。
那太阳晋级哦，怎么办？太阳晋级怎么办？
湖人总冠军，
完
湖
了，
人总冠军。
我现在要开始太阳总冠军了。
好，说回来，就是我觉得他们附加赛会被刷掉，那你们怎么看？
我也觉得差不多了，就是火箭还没有急到这赛季就必须表现什么。然后，如果这赛季有进附加赛，就是对于伍多卡跟整体教练团还有整体管理层的一大肯定的。
其实是很大的成长了，从20胜的球队变成一支能够拿差不多三四
对，
十胜的球队，很大的进步来的。
如果说这赛季要进季后赛的话，那就要看下半季，Jalen Green 跟 Jarrell Smith Jr. 一个能把终结跟投篮选择能成长成什么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运球跟球场叛徒能成长成什么样子。如果这两个都有成长到一定程度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季后赛也不是不可能哦，因为毕竟对手是刚刚提到的爵士、小牛这类，其实不是说真的不好打啦。
但我觉得是对，可以过第一关，也不一定能过第二关了。火战的盛况比较像是这样。
对对对，就是
那
有机会，但不大。
我觉得这明星赛前的Jalen Green，然后跟明星赛后的 Jalen Green 是完全不同的，好不好？明星赛后的 Jalen Green 可能是受到不知道谁的教招，他可以达成突破性的成长。 突破性的打法。我相信呢，在明星赛过后呢，Jalen Green 会有所进步，而不是说好像在那战绩部分呢，如果有进季后赛，那绝对是完美，好不好？绝对是高潮的部分。如果是附加赛呢，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赢下爵士的，好不好？爵士可以
我觉
下
得
去，好
火
不
箭
好？
现在天赋其实已经足够了啦，就是
不要再
他
算。
已经没有到要刻意去坦克的程度。目前来讲，火
要
箭
非
天
常
赋
对。
是足够的。
我
然后
个人，
贝贝你说什么？
我刚才我们是讨论火箭他们在季后赛他们的看法嘛？那我们不如也讨论一下。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就是其实我觉得火箭能够起飞的原因，除了乌多卡，当然是很关键的因素。其实我蛮欣赏你们把 Favre 跟 Dylan Brooks 这类蛮不错的中生代球员签来的操作，尤其是 Favre 他，你
有
们
吗？
对
哎，你
Dylan
们
Brooks 是很好的
当
一个
初不
策
是
略。
凑哎，当初有人凑溢啊，什么溢价啊，什么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当然你说贵是贵了点，但坦白说，到你其他球员换约的时候，你 Van V 的和大约也走完了，到时候你可以再压 Van V 的价。
这边我想要说一点，其实刚进来电路的时候，干我看就。都说哎，有问题，气氛仔都去火箭了，我们赢了，我们球队赢了。但这笔签约，我真的是很看好这笔签约的。然后我想要为 Dylan Brooks 打抱不平，好不好？
对，我觉得第二
那
个是一
明
个
年签 Chris Paul 好不好？明年签 Chris Paul 好不好？
CP 三，他要去争冠球队吧？
CP 三回家喽，啊，火
阿
箭
登
正要起飞，你们带一把 CP 三。
，CP 三加入湖人，好不好？
没有啦，CP 三，
原那个 F 四的梦了，被挡下来了，去不了。现在明年又可以圆梦了。
对
湖
啊，
人
会
夺冠列车，
湖人夺冠那次又要开了，又开，
yeah.
又来了。其实 CP 三现在他也爆烧了，他也伤了，不要再说他。
UE 三，我很 respect，好不好？我很 respect。
我也很 respect 啊，没有 CP 三会没有现在 SGA，我
没
告诉
有
你。
CP 三，我们克里怎么赢得总冠军呢？
对，
确实。
但我
干。
们刚刚说 Dylan Brooks 的签约里是很欣赏，我蛮欣赏他，尤其是他很有 energy。我觉得火箭是需要一些这样的 energy，那种 energy 是蛮不错，我很欣赏这种感觉，认真的，这是。
那我比较关注的是，Dylan Brooks 可以在球场上跟好像 Draymond Green 的功能性一样啊，不是说UFC，但是在进攻和防守两端呢，他可以带领球员，然后就 speak up，好像 PG Tucker 一样，就是 speak up，然后他在防守，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指
OK，
挥哪些球员换防啊，哪些球员去防了谁，就是他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但是我想拜托大家，别再凑 Dylan Brooks 会凑，就是打球很脏啊，是什么？你们去看别的球员好不好？我们球员很乖的。哎，我没说啊，我没说。好啊，
我说，
那我们换 Draymond Green 回来嘛。我们Dylan Brooks 加几个东西包一包，我们去迎接真正的拳王来火
对
箭了，
啊。
教导一下学弟们打拳了，不然的话，那我们回想一下过去火箭季后赛伤的伤，痛的痛，怎么办？那就是学拳来调养身体嘛。
对呀、啊，你看勇士
咏
跟，
春的咏春。
对，你看勇士他打什么打火箭的时候啊，Draymond Green 是怎么对待哈登，怎么对待哎你们的球员哈，你们就学习 Draymond Green，那很，对，就这样。
学选。
你火箭之前也有签过拳王泰森签的了吗？拳王也有来过你们球队吗？
确实，确实，全我们很需要拳王，好不好？
对，再签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来
嘛。
签一个啊！我们有 Dylan Brooks 教我们咏春了，好不好？我们先不急，不急。
对，不行。好。
好，
那
那
其
我
实，
们来到下一个议题。 就是季中交易预测，火箭目前还没有说他们可能火箭已经表明的他们会是买家嘛，就是他们要买替补中锋，已经传了很久要找神棍的替补中锋，那你们有没有适合的人选？
不好找啊，这个中锋。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就是Jakob，不也不是，我们可以拿这个我们替补中锋，干的啊Jorlandale，然后加我们的篮网首轮签，2020首轮签，去问暴龙说Jakob Poeltl，因为我觉得 Jakob Poeltl 这。
Porto 拿来当替补中锋，太浪费了吧！我操，
Porto 啊
我们
，Porto，
是这样豪华的啊，
太奢侈了吧！
因为
是
我们需要就是让神棍休息更多时间嘛，所以说市场上能找到这种中锋呢，是说很难，但是可以去问暴龙说可不可以交换，但我觉得可能性也是很小 很
啦。
低啦，我觉得
我刚
现
刚
在
在。
中锋蛮稀缺的，其实很
我
难
刚
找
刚在
的。
工，我刚刚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找资料跟通整资料的时候，我这边整理，然后我就看一下火箭目前板凳阵容，Amen Thompson，这个篮板能力不错，Terry Eason，干脆我们就把 Terry Eason 抓去当小熊五不就好了？
也不是不行。
这超邪恶的想法但想起来好像。好像也不是不行
也是有可行性。
有那个画面感出现，因为 Ted Reason 现在最大的亮点就是他的篮板嗅觉超级强，然后又有护框能力嘛，那把 Ted Reason 抓去当小球五号，然后赢回火箭当初的疯狂小球阵容。
也是可能啊，因为其实现在真的很多替补中锋，其实整
容
个联
之
盟
路啊，
一个好的替补中锋都不
要
好。
尊重之前的大前辈们嘛，就是他的还没退休嘛，那我们先来致敬一下前辈嘛。
对哈登跟 Westbrook 的那一对火战，我其实是蛮喜欢的。啊，我也有看那一场。
那 Rookie 怎么想嘛？你怎么想嘛？Terry 是抓去当小球五。
这样的想法真的很疯狂，但是我真的，不需要好不好？不需要好不好？我不想要再看到就是这种球员被拉去五号是4号，然后被糟蹋成这样，就防守很需要
那个
去拼，然后
雷霆迷在哭了，不要这样
没
子。
有啊，我没有在哭啊，我现在有在工作嘛。
JRE 现在在哭了，JRE 已经在角落蜷缩成一
那 JRE 他不是寄出在火箭，然后又裁掉吗？好像是
团。
我们。
对啊，JRE 还在吗？不是没有吗？
你火
对
箭
啊，
签 JRE
已经
是不
裁
是看
了。
到他在雷霆当小球五号？你们想要复制前辈的道路嘛？想要尊敬列祖先贤嘛，所以签
但
JRE
是
一下来试
我
试
们
看
祖
嘛。
先，你觉得我们祖先能打破吗？
你们祖先没有总冠军，所以新生代球员要帮祖先们拿一座总冠军
那、
啊。
no, 你忘记了，我们其实应该找回
James Harden 现
Covington。
在还没有冠军嘛
其实
，James
你们应
Harden
该
还
找回
没有冠
Covington，
军嘛。
你们应该找回 Covington，然后找回 PJ
别搞哎、欸，我别搞，别搞，别搞。
James Harden 还没有冠军啊，我们新生代球
看，
员先来拿冠
虽然
军
我
啊。
是哈登迷，好不好？但是我很讨厌魔球，好不好？看，Covington 拉去五号，三小啦。看，在泡泡圈，我们被 AD 吊打哎、欸，
不然
当然了
不然这样好
，PJ
了
卡 Covington，
，Harrison 抓去控球，Harrison 抓去
对啊，
控
那
球，
时候
然
还
后
有
让 Amen Thompson，
我想
当
说，
中锋。
一句好不好？我想说一句，把卡佩拉交去老鹰队干嘛、啊？我操！
没有啊，你要重建了，你们那时候要重建。
对啊，Rookie 你要不要回答？就我们把 Amen Thompson 抓去当小球五号
啊！我操！
把 Terry Eason 抓去当小球五号。
我们要当 Box 那个我们当 Box Score 球迷吗？然后就 Amen Thompson 10分10篮板3助攻，
好
这个
了，
是重要的
我
选
更
项
极端
吗
一点，好不
？Tyrese
好？
Junior 也可以打小球五号，我觉
我更极端一点，Dylan Brooks 拉去五号。
得。
但其实真
好
的不
啦，
好找了，五号球员现在很难找。
对啊，现在五号
我
球员，
想到一个 Isaiah Hartenstein，这是一个比较能来的人
你
选。
以前在火箭队 Isaiah 的出场时间真的很少很少，但
那他现在进步了很多，他在纽约其实打得很好。
对对对对，确实，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好不好？没必要。
现在有一个有一个电影主角的电影主角，他是中锋，然后他现在没有工作，那我们要不要火箭给他个机会？
谁呀、
啊、？Paul Cruz。
哦
，Paul Cruz。
他不是
好了、啊、不然
，you respect
火箭
，you respect no。
那个中国那边火箭对不对？我们签姚明回来吗？
周琦不是啊，周琦啊，应该是。
我们签罗兰朱万回来好不好？
没有啊，你们牧师也是用 Tash Gibson 打中锋啊。
那个有人可以联络一下张伯伦吗？我们现在去叫张伯伦来人间打一下去。
但是我觉得大哥你没资格笑火箭的中锋很乱来，你们的球队你那支巫师中锋是什么人？
好臭啊！
哎呀，那个我也不知道，我们还有 Gaffer 好不好？我们有 Gaffer，
对，你们还有 Gaffer。但很老实说，其实现在市面上比较能交易到就 Isaiah Hutchinson 这个中锋而已。但我就觉得说，你们火箭其实不补强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反正谁言吧，这一季你们目的也不是说一定要冲击到季后赛，你们只要能打到差不多39-40胜，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我觉得交易就谁言吧，看市场有什么目标。我觉得中锋太稀缺了，现在。
不要太难过，我们伟大的巫师团队，我们签了 Monty Morris、Dillon Wright 加 KP。
哎，巫师有 Jordan Poole
哎，啊，
无敌的吧？
我们连附加赛都没有，我们有 KB 必有哎，我们有
你们有 Jordan Poole 哎 ，Kuzma 哎、
啊，
无敌的吧？
我们雷霆两个二人收 Kuzma 可以吗？
对啊，无敌的吧？
两个二人收雷霆啊。
那个 Usman 卷加几个首轮签丢过来，然后换裤子，我可以接受了。
其实我觉得雷霆是要找一个大前锋。
我们可以接 Davis Bertans 回来。我已经，
其实你们也
不想念 Bertans。
火箭，我想问一下，火箭 Walker 想问一下，如果火箭找来 Aiton 有没有戏
？Aiton， 我们不需要这种球员，好不好？
太贵了啦。
Aiton对对，我们不需要。
薪资包是要全队加起来一起。
然后你如果你要他在替补，我是觉得很浪费，很浪费。但是打双塔呢，也是很不适合，因为 Sengun 他没有投射能力，所以你找来 Aiton 也是很浪费。就一直双方都在卡着，我们不像灰狼一样，好像有 KAT 还有上分能力嘛，他的投射能力也很好嘛。Gobert 他也可以，就是说，就是他比 Aiton 更好。
对，我没有 physical space， 没有。
我们要相信伍多卡有在听我们节目嘛，对吧？那个 Terry Eason 小球五号考虑一下。
Terry Eason 小球五号，
你要说英文的，好不好？
我这个说不定真的有用嘛，对吧？就总要去试试看嘛，对吧？
我觉得要提速啦，火战其实 Terry Eason， 你们就打那个疯狂的跑轰，顺便把 Dianton 也找回来。
别。我是很喜欢 D'Antoni， 但是说他的打法确实能成就后卫，但是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总冠军球员的总冠军球队的教练，好不好？这些有点争议，但是我真的不觉得他是可以带领球队迈向总冠军的。
其实我同意你。
然后伍多卡呢，我们在绿军。就是before 他出事之前，我们可以见识到他可以带领球队迈向东区第一的嘞。我们可以看到乌多卡是很好很好，但是在他出事过后，就你知道，对，
他就是管不住他的小头而已。
他的我很喜欢他怎么去 cover 掉 Robert Williams 的在防守端的这缺点，我很喜欢。所以说他。到现在的火箭队呢，他可以 cover 掉 Jalen Green 的持球方式，持球落点啊，他可以 cover 掉很多很多人。但是长久性来说呢，好是很好，但是他不能让一位球员就是去练更多的 持球攻击啊是什么 ？cover 是 cover， 他 cover 掉就是让我们看不见他的问题，但是他还是有那个问题，你们理解吗？
确实。
那我想问一下，
对，
除了中锋，你觉得替补中锋，我觉得火箭是长远来说是需要补的。那除了这个位置，你们还想补什么？火箭有什么你们是想加进去的？
我觉得，射手吧，3D 球员。就是很通的、很通用的三 D 球员。
Garrison Matthews 回家喽。
Daniel House。
对，我这个很想很心痛，好不好？Daniel House 很心痛，真的很心痛啊。
他当
射
年
手，哎，射手那个雷霆好像有一只，雷霆一直想交易的那个疯狂射手，那个超高大射手，那个Davis
Davis
Bertans 如何？如
Bertans，Mary Cook。
何？火箭，火箭签了
别，
吧，
用过
签
都
了
觉得
吧。
好，我觉得是，我告诉你，用过都说好。
对，用过多
我
少？
们不
乌
要，
斯尼，
我们
他在
不
乌
要
斯
了，
尼、
好不
雷
好？
霆与共同推荐啊。
我
对，
们
他
不
在雷
需
霆
要，
打哇，很好。
我们不需要。
雷霆有他的时候是 CC 第二的球队，没有他的时候，我们是 CC 第11。
我们有 Bertans 的时候还是季后赛球队，没有 Bertans 我们就没有季后赛了、欸。
对
你
啊，
想
我
一
们有
下，
Bertans 怎么冲到想歇了、欸？
哎、欸，我宁
我
愿
们有
要 Javon
Bertans 是季
Green 呢、欸。
后赛球队。
没有啊，拉脱维亚人，他是拉脱维亚第二球星在 NBA，对啊，第二球星，不仅次于 KP，你想想看，KP 以下第二人，他就只是输给 KP 嘛，他在联盟的拉脱维亚人里面比
哎，
较，
如果那么好用，你们拿去用啊，我们不需要啊。
我们就是用过好用才 跟
没
你
有，你
推
们
荐呢、啊。
可以继续用，你们可以买来哈，我们不需要。
没有，我们要大爱思想，我们要传递爱，
对呀、啊，
懂吗？
要分享，我们
现在
爱
轮
太
到
多想
我
分
了。
享，就是我们这一期都赢够了，赢了很多，我们想让你赢一下，
我们不需要，我们不
我
需
们
要你。
要共同繁荣。
对。
用过多说赞啊，不
不需要，谢谢你们的好意，不需要。
你们不是缺射手吗？你们缺射手，那我们补射手，这
对
不是
啊，
正常吗？
你有
现在
Davis
市场
的话，你
上。
们的进攻空间一定很大，防守空间也很大。
你们干嘛好像推销员啊？
对，我们甚至不要多做一二轮，我们都，对，你只要把薪资包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收。
哇，你这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其实没有啊，不是他在雷霆是很重要的薪资包，雷霆没有什么薪资包可以换的。
哇，
对
好
啊，
怕，我好怕。
不是你想想看，雷霆其实所有有价值的合约，要么就是 SGA、Rudolph 这种，你根本不会把它交易掉；要不就
哇，
是，
哎，你们有 Homegrown，
你看很，
你们有 Giddy，
那个
那些是
火箭，
合约啊，他们都只是拿10多 M 而已，很难交易掉，所以他。这个合约是最好交易的，我告诉你，不差19 million，你们拿去也可以当薪资包用。
别搞。
那我提个提议嘛，那个火箭的替补中锋有两位嘛，就可冷冻跟那个巨神兵嘛，那个冷冻不好用，那我们就用巨神兵嘛。
Boban 我很喜欢他，但是他真的不行，搞不好。
太慢了。
对，太慢了。
他今天比赛不止半，他连篮下命中都可以那么差，真的是我不知道在看什
他
么。
退化了，他老了，他真的有点老了，我觉得
对
是。
啊，对
哎，他
啊，
在
巨神
马
兵
刺
老了。
队表现很好哎、欸。
马刺那种，马刺，你现在随便摆一个中锋下去都可能
好
不
了，
好。
那我们选个那个最近复活的 NG Drummond 嘛，
他们，
对，古人，打古人，
还是你比较喜欢 DNG Jordan？
我还
Jordan 在
在
国外
想
打得
着，
不错啊。
我想到 Andrew Drummond，我就是想到他在学 LeBron James 打球。
那个毕业吗？
对，他选
还有那
LeBron
个毕业，
被打那个，真的，这有个靠背，有个靠
摇
背，
屁股摇屁股，
好奇怪，很靠背。但坦白说，
那我顺便跟你讲，那个 Davis Bertans 可以打小球五号哦。
对啊，
你看你现在
我们大力
补
神
齐
也
了
可以
射
啊，
手，
不
补
需
齐了
要啊，不
射
需
手，
要，
又补齐了中锋，一举两得。然后
不需
雷霆
要，
又
我们
想
有大
卖，
力神
然
啊，不
后。
需要。
你要明白 Bertans 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他是可以让你比赛的时候让你其他的防守球员进行更高强度的防守训练。
我们想好今天的标题了，那个
Davis
Bertans 推销大会，
Davis Bertans
用过的都说赞，
用过都说好，
不要，我好怕，别搞
啊。你看雷霆最近是不是一直赢球吗？为什么？就是
你看巫师近年来有 Bertans 的赛季，我们进季后赛了。虽然下个赛季他没有办法嘛，就是你知道，总
是
预期问题啦。
那都是 Luka 的错，不是他问题。
对，
他没有问题。Bertans 有什么问题 ？Bertans 没有问题。
Bertans 没有问题啊，他不可能有问题啊。
他不可能，他不可能。
你看他防守都站在。
所以他 greater than LeBron James， 对不对？
他唯一比他好的球员就只有 Porzingis， 我告诉你。以连人的拉脱维亚人来说，
他是拉脱维亚第二啊。
对啊，Porzingis 你们是不可能交易过来嘛？哎，也不是不可能。Porzingis，
你在嫌弃他什么？有现在没有他那么高的高炮台了。有疯狂无球能力，疯狂的射程，然后不讲野心，
对他就是一个 Jabari Smith Jr. 的毛吧？
对，
你就让 Jabari Smith Jr. 看着本他怎么打球去？
你是不是想让 Jabari Smith Jr. 变成 David Smith？
我被你们推销好像有点动弹呢、欸，
心动了吧？
你看一个
对，
你们缺射手，你们缺射手。缺中锋，你看 Davis Bertans 一次补足你们的两个需求、欸。
别搞哇，大哥！
好了，
加法已经定型了，别搞。
那好了，我们最后今天这一集其实都差不多，我们要讨论的话题都讨论。那我们做总结，其实我们也看到火箭的天赋是真的蛮不错的。然后他们整支球队，比如说 Jabari Smith Jr. 他真的是有一个 glue guy 联合剂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其实 Jalen Green 他有一些议题要突破。当然 Shen Gun 的表现是很好，是明星级。那这支球队我觉得只缺了一个球员 Davis Bertans。那你们怎么看？有什么？
火箭需要 Davis Bertans， 我现在就发起联署，火箭需要 Davis Bertans。
对，火箭最后一块拼图，星空的最后一块拼图 ，Davis Bertans。
冠军的那个标题，冠军的最后一笔录 ，Davis Bertans。
对，这几标题是怎样？
就拉回来，我们拉回来吧，我不要再讨论 Davis Bertans， 这个别搞，别搞。再总结来说呢，就是火箭就好像跟雷霆一样，重建时间跟雷霆一样，好不好？我们可以说是更加的的慢，但是却我们在途中年轻人，所以说是 Jalen Green、Jabari Smith、Shen Gun， 当然 Shen Gun 是最亮眼的，然后。大家都是很喜欢 Shen Gun， 我也是很喜欢 Shen Gun， 然后就作为 Jokic 的翻版，好不好？所以说，比起 Shen Gun 呢，我更加注重的是 Jalen Green， 因为我很喜欢 Jalen Green， 我真的很喜欢 Jalen Green， 所以说 Jalen Green 我愿意给他机会去展现他自己，但当然他也有竞争，是随着球权的缩紧，他。必须得展现他拥有惩罚防守者的能力。然后 Jabari Smith 来说，就是他可以作为拼图，可以作为Jalen Green 和 Shen Gun 共存的拼图。但他同时，我希望他也是需要点自私，不是说伤害，不是说很自私。但所以在某些情况上，在阵地战。情况上 ，Jabari Smith 可需要知识点拿这球权，八字球权来惩罚，对方。但，同时后呢，Shen Gun， 我们可以说我们围绕这 Shen Gun 来建队吧，好不好？这 Jalen Green 他的上限已经下修到可以说是Jamal Murray， 所以，但我觉得 Jalen Green 真的，大家可以。大家可以 鼓励一下 Jalen Green， 就是不要对他太苛刻，
没有
好
火
不好？
箭，我觉得很多球迷也对火箭是比较苛刻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我想开放一点，好不好？就是 就是说，你们大家那么宽促火箭队，也是因为啊，就是勇士的失败，勇士夺冠的拦路者，好不好？你们已经可以滚了。现在呢，我们需要的是鼓励，不是需要什么
在别
一直
人的
冲来
频
冲
道
去。
公然跟勇士勇于挑战，
哎，不是，有时候但然后我发觉就是外界对于火箭队好像说他们已经重建很久了，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重建才3年，
对
这
啊，
3年以内你可以看到每年他们都是在进步着的。然后管理层的
对，
态度也是在更改，
嗯。
然后总管理也是 GM（General Manager） 也是在更改，他们心态整支球队真的很好。这后哈登时代呢，我们的进展真的是很好很好。
其实我有一相同的感觉，因为之前雷霆有一期是输得很惨，然后也很多人就是说雷霆这大烂队，其实没有很烂。雷霆其实跟火箭是同一季重一季拆掉嘛，其实
对对
同一个
对，
时间点嘛。当然，我现在雷霆是进步比较快，因为我们的教练体系是比较稳定。火箭中
哎呦，
但老实说，我觉得大家对火箭是有点太过苛刻，我是非常同意这一点的。
对，嘿，我发觉他们一直说 Jalen Green 好像很不适合火箭队，但我觉得你们太苛刻了吧？这你们他不是 Curry 耶，他不是 Kobe 耶。他是 Jalen Green 呢，好不好？请 just put some respect, man. He's just a rookie, not an MVP.
But yeah, he's not a superstar yet. 那好，
Yes.
大哥你怎么看？有什么总结的话想说？
我觉得没什么总结啊，就是加油哦。目前来讲的话，
那好，最后我们的总结就是火箭需要 Davis Bertans。好，我是 Ben Ben，我是呱呱。
我是 Rocky，
好，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